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除了每日都有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周三真儿特别为您预备了单亲部落。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陪伴所有在单亲的家庭生活当中挣扎、困惑、学习、成长、重建，并且期待神更丰满的恩典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如果您期待收听各方面关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的各样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真爱住我家进行关注就好了。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次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读诗篇第26篇，继续透过平平一家人的故事，他的生命的经历，去体会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好，让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来预备我们的心。父啊，求您帮助我们今天的心能够安静归向您，可以像一片好土，让您的生命的种子扎根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可以成长结实百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报案之后啊，全家人发现由于平平走失那一年，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警察局的系统也没有联网更新。在同一年走失的儿童里面，仅2到4岁的男婴就有上万个，寻找一个孩子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尤其是平平什么详细的记忆都没有，无法提供警察足够的信息资料帮助查找，这就让寻找亲生父母的任务难上加难。平平的养父母经济拮据，加上平平不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拍照，平平才到家的那几年啊，一张好照片都没有，如今只能够拍一张现在的大头照放在警察局备案。做完了一切，大家都如释重负，校长把全家人送回了家之后就离开了。平平和姐姐们还有养父母面面相觑，忽然觉得有一丝尴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姐姐们还是像往常一样让他先去做功课，问他还饿不饿，需不需要吃一点东西再睡觉。他摇摇头表示什么也不需要，走进房间关上门，他第一次仔细地环顾自己的小屋。这是整个家里光线最充足的一个房间，姐姐们合住另外一间，而爸爸妈妈在客厅隔出一小间，放了一张折叠床，晚上睡觉白天收起，他却独自一间，所有家具都是家中最好的。父母由于是残障， 在一家手工艺品厂做工人，父亲亲手给他做了很多学习用具和小玩意儿，而他的衣服从里到外每一件都是养母亲手做的。以前平平还因此很不高兴，说自己喜欢外面买的衣服，妈妈做的很丑，她不喜欢。如今再想一想，过去六七年养父母和姐姐们对自己的特殊宠爱和看重，五味杂陈，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不舍涌上心头。他知道每天晚上爸爸妈妈都会和姐姐们加班加点的制作手工艺品，为了再挣一点加班费。他赶快做完功课后第一次主动出来，一句话也不说的加入了全家人干活的队伍中。家人们非常惊讶，这么多年来平平从来没有在乎过晚上大家都在干什么，他总是一个人躲在自己的房间，尽量不和人接触。今晚的忽然出现真是让大家吃了一惊。平平看着大家惊讶的样子，不好意思地小声说道，
我不太会做这些东西，谁来教教我吧。
姐姐们开心地手把手教平平怎么剪贴粘合，平平学得很快，但爸爸妈妈却催他赶快回去睡觉，担心明天他要上课，怕他累睡不够觉。平平说，
我没事儿，想多和你们待一会儿。
养母听到这里眼圈也红了，默默地开始要掉眼泪。平平也眼圈红了，急忙说，
我不会很快就离开你们的，我会长大后很有出息，为你们养老。平平是你们给我取的名字，我根本没有其他名字，所以你们放心，你们不会失去我的。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平平，你一定也会抓紧一切机会去安慰和爱护两个姐姐和养父母，对吗？好多时候我们生命中充满了关爱和怜悯我们的人，但我们很容易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常常忽略不计，甚至伤害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更多的时候，只有当快要失去的那一刻，人才会感觉到珍惜和不舍。平平的养父母家庭良善温和，对他疼爱有加，而平平却因为痛苦的经历，他失去了对人的信任和感激。如今当他看到了这个养父母家庭还有姐姐们的真情，他终于被爱激发了心底的良善。其实上帝非常喜悦我们做一个行事纯全良善的人，哪怕我们被亏待、被遗弃、被伤害，我们也不能够让苦毒夺走我们心中的良善和对神的信靠。今天的诗篇中，大卫祷告神说，耶和华啊，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今天我们每一个都需要做出决定，无论世界怎么待我们，无论人生多么艰难，我们都要选择依靠神，做对的事，按照真理而行，行事纯全，无可指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恩，救赎了我，连续了我，使我的脚站在平坦之地，一生可以称颂您的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26篇，讨论以下这两个问题：第一，一人喜欢的是什么？第二，你喜欢的追求是什么？是不是神所喜悦你做的呢？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去过我们的生活，而是按照神喜悦我们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去爱，去怜悯，去宽恕，去珍惜，尤其是对我们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这么爱我们、关爱我们的人在我们的身边，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去珍惜与他们相处的时光。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感谢天父赐下阳光，感谢天父 接下雨水，感谢天父赐我父母，
感谢天父赐我儿女，感谢天父赐下救恩，使我能得亲近你面，感谢天父赐下圣灵，与我同行，引领我路。感谢天父赐我生命，感谢天父赐我信心，感谢天父使我看见，看见你的奇妙大爱。感谢天父差遣圣徒建立教会宣扬福音，感谢天父赐下肢体弟兄姐妹互相扶持，感谢天父赐我生命，感谢天父赐我信心，感谢天父使我看见
我们的味道，你所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慈爱、怜悯，我们感谢你，也知道你会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来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天父。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蒙毅，
非常开心啊，今天我们在蒙毅妹妹的陪伴之下呢，我继续的去了解她揭开面纱的一个单亲妈妈的生活。其实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种误会，觉得单亲的生活就是苦啊，就是闷啊，就是缺乏呀，就是不够啊。那当然这也是一个现实哈。可是实际上呢，在这背后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方向正确的话，我们真的领受到的是丰盛，是美好，是有很多很多超过我们所想的让我们惊讶的恩典在那里。其实今天真儿特别想聊的是我们 Coco 小妹妹她怎么去建造她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因为我们其实前面几期节目已经知道她的妈妈在各样的这个事情上面都会把他引导的说天父爸爸怎么看。
嗯，
那我想知道这个孩子他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在建造和改变的呢？
在国内的时候当然他就去主日学，那个主日学就是带他们做做手工啊什么的。来了美国以后我们参加了小组，刚开始呢我不太习惯参加小组，因为我们在国内时候没有小组。 然后当小组和我要做的事情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才六岁，他就会跟我说，妈妈，去小组重要还是干你那个事情重要？
他太可爱了，
他让我自己选择。我说当然是去小组重要。他说好吧，那就走吧。前两天呢，我在主日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在线上，我有个事情在处理，我就在发短信，他在旁边看到了，他就说，妈妈，这是在聚会，哎，你在干什么呢？
天哪，太可爱！他是个小的警察，
监督我，
天国警察。
我说，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然后他现在有他自己的小组，他还带小组，因为我们成人有一个自己的几个妈妈的一个小组，他呢就带着这几个妈妈的孩子在另一个 Zoom 里面，就是在那个网上，他们有自己，他在带着他们祷告。一开始，因为那几个孩子他们都差不多年龄。
是
有的孩子就不服了，为什么你每次都当 leader？ 他就跟我说，我说那你就换着来呗，
是
让每个人都感受一下。我说这不你也轻松点吗？不用你每个星期都得张了。他说
是
是，我就让他们挨个都来。然后他第一次呢，先没给大家布置，他先让大家，我们今天谁谁谁来祷告，谁谁谁开始祷告，谁谁谁结束祷告，谁谁谁带着大家唱那个赞美诗，他们还放那个故事什么的，他自己就安排的特别妥当，大家都尝试了一遍，都各个工种，然后他就开始放手了。下个星期谁当 leader， 谁来给大家安排布置，我觉得特别的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有很多孩子是不信的，还有他的同学知道他有这样的带小组都要来。
哇，
有一个孩子他妈妈都不信，他就因为参加这个小组，然后每次来每次来就带着他妈妈也信了。
哇哦，感谢
主。就我说我们都没人去管他们，
是
我没有去告诉他你要放什么放什么，你要怎么怎么样，他全是看我参加小组的时候都在做什么，
是
然后他就学到了，他就带着他的这个小组里面的人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就陪着这群孩子一起，哎，我觉得还挺好的，
感谢
他们中间还会休息。我说，哎，你们怎么都散了，
还挺健康的，
我们没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就回来了。还每次祷告，带着大家祷告，好多孩子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祷告。
哇，太棒了。所以其实他不单单是他自己在追求神，他还是一个小小的属灵的领袖。那在这一方面你有没有刻意的去培养他呢？
我
其实很少，
我们每天晚上会祷告，遇到任何问题也会让他去祷告。
当然我想个人的祷告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领袖力绝对是一个恩赐来的，就是神赐给他了一个影响力，一个领袖力。其实在一群孩子当中只有他够成熟他才可以做这件事，
对，
他如果不够成熟的话他怎么可能做这件事，就天然人的就会有属灵比他更成熟的孩子会要来做这件事情。但可见的就是他日常生活当中他跟神的关系真实并且实际的在操作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来我们一起祷告，或者是你先祷告你干嘛你干嘛，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很可爱。所以呢就是他在与神的这种关系上面，你有没有跟他分享过就是你渴望他比如说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比如说你对他一年的这个读经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就是你在孩子的属灵的这个生活操练当中你有多少的参与？
我好像没有特别直接的去跟他有怎么样，都是他在教会啊在身边的人这样的一个影响，他自己现在有他自己的小组，就是他以前干妈他们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主日学，他现在在去那儿。最开始呢他去的理由不能说理由，是我认为的理由，是他们参加过一个月去四次，然后全勤的话会奖励一个沃尔玛的一个10块钱的卡。
哇、哦、
是他们的主日学老师奖励给他们。然后他知道了这个事情他就每个星期就去雷打不动，你知道他上课玩不管他去哪儿他都要那个点5点一定要去到那个小组那个教会去。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把这个卡拿到了就不去了，你为了拿这个卡？他说不是，我是真的很喜欢这里。我说哦好吧，其实我是怀疑的，但是人家拿到卡了以后真的继续去，一直到现在都在去。
感谢主。
我没有去，每个星期那个时间他就让我把他送到那儿，然后到点接他。他非常非常喜欢他自己，他说这是我自己的教会，我自己的小组。
哇哦，所以说其实在他追求神的过程当中，不管他才开始的初衷是什么，可是真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超越了他自己才开始的比如说要拿那个卡或者怎么样。 我真是觉得这个孩子本身有神的爱在吸引他的，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做很多很多外面的这个工作，好像这个孩子人不长进，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迫切为这个孩子祷告，就是他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好多时候我们父母亲其实要做的东西很少，我们其实在我们儿女的生命当中的影响呢，更多的是需要透过我们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我们自己的榜样才能够让孩子看见。刚刚正儿在录音之前呢，跟我们蒙一姐妹分享，就是她讲一个我觉得好好笑，就是孩子还会提醒她说，你今天晚上要早点睡，因为明天要去电台得工作，你不然脑子糊涂是吧。所以可见就是这个孩子他不单单只是说他自己的这个属灵的事情他看重，他认为属灵的事情是值得重视的，那这个是一个态度问题，那态度反映的是我们里面怎么样的看待神和他的事工。
我想可能虽然我没有过多的去拉着他哈，但是神一直在他里边，
当然
因为他从小的当他会说话的时候，我妈妈就问他，你从哪儿来，他说我从天父爸爸那儿来就是当他即使他懂得的时候，他就一直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天父爸爸，
是
他任何时候你让我难的时候，好苦的时候，难的时候，或者我伤心难过的时候，我软弱的时候，他说妈妈不要怕，我们还有天父爸爸呢，
是天塌下来天父爸爸还在那儿呢、
在他的心里面神就是一切，是支撑着他、也支撑着我们的，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安慰，就是我没有过多的让他怎么样，可是他却偏偏成为了那个最好的，
感谢赞美主。所以其实我们平常我们发现说，有些时候孩子表现出来一个生命的状态，很多人都说啊，那一定是妈妈特别教了，然后父亲特别的栽培浇灌了，其实我们做母亲的我们自己知道那都是神的恩典和作为，孩子真的太乖了，这就是一个本身的一个恩赐。有些时候当我们去看到其他的孩子的一个生命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说，天哪，原来我的孩子这个状态其实是个恩典啊，是神的保守，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么的愿意受教，这么的乖巧，这么的顺服，这么的体贴神的心意，或者是这么的对上帝的国这么感兴趣的。而这些呢本身是神的恩赐，但是也需要我们自己父母亲，首先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关不关心、感不感兴趣，
是
然后做什么样的一个抉择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其实第一期节目呢，正儿跟蒙毅就分享了他的近况，这一年多来我们就已经知道了蒙毅妹妹她在她的生命的抉择当中已经让她的女儿看到了，对妈妈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服侍神，比追求他更为尊贵，更为可宝贵，更值得我去选择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实实际际的例子已经够让女儿知道说，行了，我妈妈不是那追求世界的人，所以我妈妈跟我讲的话我得听。所以当有一天妈妈告诉我说，不要追求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的，那我就要相信这句话是真实可以宝贵的。其实今天我们鼓励所有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呢你的生命的状态不太如意，在世人的眼中看好像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完全人，在主里面，在主基督耶稣的恩待和宝血下，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而我们今天的对神对人的态度，就决定了我们的明天是否还是残缺的，亦或是丰盛的。那所以每一次我跟蒙毅妹妹分享的时候，我都会说我为你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新造的被神恩典宝血塑造的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一个生命，而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何愁我们的儿女不称我们为有福，何愁他们不因着我们来蒙福呢？再也没有什么借口说活在我们自己的苦读和现今这种不完全的光景当中。最后呢，我想节目到最后的时候，我还是请蒙毅妹妹来说几句祝福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听众群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处在一个破碎的状态当中的，有什么话是你想要激励他们、勉励他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的呢？
我想说其实 Coco 很好、每一个孩子都很好，我们自己也都很好、虽然我们非常的残缺破碎，但是我们要学会接纳，接纳自己也接纳别人。我在这个教养客户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有很多他的问题，我就试着慢慢去接纳他， 当接纳他的时候，我就改变了，他也就改变了。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故事，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一个机场，大家都在等飞机，然后又拥挤又吵闹，有两个小孩呢就不停地在抢一个东西，所有的人都很疲倦，他们一直在闹，一直在闹，然后这个孩子的爸爸也不管，没有人管他，他俩就一直在那闹。最后有一个人受不了了，有一个男的就凶他们，然后就跟他爸爸说，你也不管管你的孩子，让他们安静一点可不可以。然后这个爸爸马上跟大家道歉说，对不起，因为我的孩子上个星期刚失去他们的妈妈。
哇，
他们俩在抢一个是妈妈留给他们的一个东西，他俩在抢，如果他们给你们造成了这种影响，那我很抱歉。瞬间当时所有的人嫌这个孩子一直在吵的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有一个阿姨之前都是用特别生气的那种愤怒的那种情绪在表达着，虽然不说话哈，在表达的对这两个孩子的讨厌。当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就他的包里掏出糖说，孩子们过来，阿姨这有好吃的糖给你们分享。其实你在看这个事情，事情有没有变化？没有。环境有没有变化？没有。改变的是人的心。
是，
当我们的心转变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就都不是事儿。
是，
所以感谢赞美主，特别的期待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从父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今的生活的状态，来看待彼此。当对方有很多让我们无法忍受的地方的时候，去想一想，或许在这个时候是我们需要向他们表达爱和接纳的时候。
是，
求神来怜悯我们，真巴不得真爱住我家成为一个事实，成为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事实，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家中，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爱来见证神的荣耀。我是林真儿。
我是蒙毅，
我们下一次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